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的四章，我们一起念14到23节。路加福音的四章14到23节，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然后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路加福音4章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23节，我们一起念。约瑟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书算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能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求神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我们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贫穷人的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我们的进度，我们今天应该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从14节到30节。这段圣经所记载的是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就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那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贫穷人的福音，请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向神的话语来做调整。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理，照着主耶稣基督你所应许的真理，必使我们得到自由。借着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求主释放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得着自由。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照着这个经文一起来看一遍，你的手中有圣经的话，一起跟我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讲的是耶稣他受完试探之后，他就开始传道。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注意这个地点，教训人，在会堂里面讲道，众人都称赞他。加利利这个地方，先知以赛亚他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救主的预言，他说有一天神会派一位救主出现到人间，然后这个救主他会到加利利，加利利的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一个大光一样。经文是这样子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以赛亚之后700年耶稣来了，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耶稣他是加利利人，他一开始传道是在加利利，就像先知所说的，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大光。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就说，耶稣他在加利利传福音， 然后大家都很称赞他，都非常的喜欢耶稣他的教导，就像先知所说的一样。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时候的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前面所记载的说，当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受浸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说他接受了浸礼，受浸的时候有天父的声音就出来，这是我喜爱的孩子，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然后后来耶稣在旷野受到了试探，受魔鬼的试探，但是他胜过了这个试探。耶稣受浸，四福音全部都记载，耶稣受试探，三本对观福音都记载。就耶稣他出来正式传道之前，他在这两件事情上装备了自己。耶稣受浸这件事情，我们稍微来想想说，哎，受浸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你看啊，这个福音书怎么写的？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耶稣一开始他先接受了浸礼，然后到福音书结束的时候，耶稣差派门徒到普天下去，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那边给他们施浸。你看到没有？这个福音书，耶稣传道开始跟结束是用这个浸礼把它夹在中间。一开始耶稣受浸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神的儿子亲自还到水里面去接受浸礼。说如果主耶稣他都要受浸，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受浸？这是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有谁比主更大呢？到后来他是一个吩咐，说你们要去奉三一真神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要顺服耶稣的话语，就接受了浸礼。那以后我们每一次其实都是要追溯到这个当初我们受三一真神的浸的时候。你看每次守主餐的时候，或者我们聚会的时候，都跟我们所信的主，我们的神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在你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心里只要相信了，你就接受浸礼。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浸礼这件事情是内心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你心里真信了你就去受浸，你心里没信的话你也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没什么好处。但是你一旦信的时候，不是说你圣经全懂了，你说我圣经还没读完，我圣经还没有全了解，然后我还有些不好的地方还没改过来，不是说你要全部都改好了都懂了之后你再去受浸，而是说你基本的信念有了，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我愿意接受耶稣到我心里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受浸。你要跨出这一步，然后其他的事情才会慢慢的发生。耶稣受浸，耶稣他也受了试探，我们也受试探。我们跟耶稣不一样的就是耶稣他胜过了试探，我们常常胜不过，常常会失败。但耶稣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哎，你不是每次都需要失败，你也可以得胜的，靠着主是可以得胜。这两件事情完了之后，耶稣他就开始传道。你看第16节开始讲耶稣传道这件事情，他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的家乡嘛。他从小长的，耶稣是拿撒勒人，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就说这是他的习惯，每个礼拜天，那个时候他们是礼拜六，就每个星期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就一定到会堂一个敬拜的地方，他就去敬拜神，这是他的按照他的规矩，他的习惯，每个礼拜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在想说当时的会堂是怎么个情况，他们做什么事情，那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了，他们主要的活动是读圣经，耶稣就站起来要念圣经，人家就给他圣经，他就打开来就读以赛亚的书，读了以赛亚的书，然后就讲解中间的意思。这是当时他们聚会主要的情况，是读神的话语。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稍微岔开主题一下，但是跟我们基督徒生活很有关系，就是听道这件事情耶稣到会堂里面去讲道，然后会堂里面在那边听。你们每个礼拜天，如果你是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的话，你每个礼拜天到教会里面参加礼拜，我们来敬拜神唱诗歌，但是中间有绝大的部分的一段时间，主要的一段时间是在听道。那这个听道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非常的有关系。你看一个传道人站在上面，他讲道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话，根据圣经的，他不是讲自己的意见，不是讲人的话，他传讲的是神的智慧，不是讲人的智慧。可是在你们听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应该有这个经验，就你听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里面在打仗的，就圣灵跟撒旦在你里面打仗，想要赢得你的思想。你看一个礼拜七天呐，你有六天多的时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你跟你的家人讲话，你跟你的朋友聊天，你跟你的同事沟通，你打开电脑，你打开电视，你拿起手机，你听的，你讲的，你看的，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人的话。那经过了这六天多的训练之后，我们的思想的那个想的那个角度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想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怎么看怎么听全部都是从世界的角度。你一个礼拜当中唯一能够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唯一能够完整的听一遍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的时候，就是星期天早上的那几十分钟，那是你唯一可以对准神的话来调整自己人生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圣灵要你听神的话，可是撒旦要你不要听神的话，所以你里面在打仗，两个力量在打仗。我常常跟我们带领崇拜的人说，你带领崇拜，你看11点一开始那头20分钟就是打仗的时候，撒旦想要得着我们，圣灵也想要得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胜过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一场失败的崇拜，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胜过这种内心的战争。你每个礼拜天其实你坐在那里开始听到的时候，你大概 90% 是世俗的思想，只有 10% 是属灵的思想，所以你就坐在那边听。可是那个台上的人，如果他开始讲的时候，他讲的 80% 是世俗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 20% 是一些属灵的事情，你听得很顺，因为跟你里面的百分比差不多，哎，讲得不错，有意思，再多听。但是如果台上的人讲的 50% 是神的话语， 50% 是世俗的话语，甚至他讲的更多一点，他讲的几乎 80%、90%、100% 全部都讲神的话语，你听两句之后你不想听了，怎么听不进去啊，因为你里面 90% 是世俗的东西。而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你要靠主的力量，让你心里的了解，你说我了解我里面在打仗，我也了解说我需要神的话语，可是里面有个力量牵着我，让我听不进神的话语，这个时候我需要靠主的力量来得胜。我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段时间，我七天当中六天多听世界的话听得够多了，不需要在几十分钟再来人给我讲个笑话，讲点世俗的事情。这是我唯一能够针对神的话语来调节人生，重新修正方向，得到力量的时候，我怎能够不珍惜。那这是一个得着听到的态度，你就了解说啊，我这个时候是需要靠神的帮助让我能够来吸收神话语的时候，你也晓得说我里面在打仗，但是我要靠着主的力量一定要打胜这场战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了。而且你听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这其实跟你读经有关系，所以稍微岔开一点，但是跟你做基督徒很有关系。就是你读圣经也好，你听到也好的话，你要那个整段的，你要看它的上下文，它全部在讲些什么，你不要这边断章取义。那大部分基督徒，你看我们说归纳式查经，你要观察，你要解释，你要应用，这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最弱的是哪里你知道吗？不是你不会解释，很多人就直接跑到解释，我看了十本解释的书，然后这段经文我会解释，就觉得很厉害，不是这样子。我们不会的是做观察，那个白纸黑字的经文你没看，你没有用个平静的心、受教的心来看。我打一些比方，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道路、真理、生命，我懂了，道路、真理、生命。 但是那句话耶稣是怎么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到一个地方，要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然后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后多马就问了说，夫子啊，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耶稣就说，哦，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哦，原来那整段话是在讲一条路，耶稣就说我就是那条路，到天父那里去的路。他的重点是讲那条道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他其实比较好的翻译，正确的翻译，耶稣还是讲的，他说我就是真理的道路，我就是生命的道路，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就了解到，哦，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而不是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我就听好多讲的人都讲这个，然后就以为这里都是讲这个。再讲个例子，万事都互相效力，基督徒喜欢讲这句话，谁这边有遇到倒霉事情了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基督徒，他说，啊，下面还有一句话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个已经比较进步了。我知道说这下面还有一句话，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以为这样就已经很完整了，因为他会的就是这一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这还只是半节圣经呢，那下面还有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然后接着又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等等的，整段是在讲神恩典的拣选。所以讲到后面的时候，保罗就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让他们与神的基督的爱隔离呢？那他讲的是我们在蒙神所拣选的时候所得到的各样的恩典，甚至你遇到很坏的事情，就是你是属神的人，你在一生当中所有的事合起来，你说我怎么倒霉，我最近怎么这么不顺，又生病又裁员又什么， 是说所有的你一生的事情合起来，神爱你会让这些事情最后成为你的益处的。就算这个时候你看不出，但是因为你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那这个是他的那个 context， 是你那个读经听到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这段经文基督徒也常常用，他就是这么一句。那他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其实那整个的那一段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不做小孩子，不被异端摇动吹来吹去，就那边偏离了真道，而是要在主里面用爱心讲神的真理，那个诚实话是真理。所以这是他整个的那个观察的过程，你看，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你就不会说断章取义。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岔开来说这一些事情，因为跟我们平时的听到，你知道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还有跟我们读经有关系。其实呢，最基本的那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你怀着一个诚实的敬拜神的心到神面前来，就是那些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你一个礼拜六天多，已经满脑子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了，然后到了十一点的时候，叽里咕噜还在讲那些，那总共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宝贵的时间，我们蒙恩典的时间，蒙祝福的时间，还没完没了。然后如果讲员这边讲的是纯圣经的时候，脑子里就不受用，就要去听不进去，因为想的是世俗的事情，所以就希望能够讲一些世俗的笑话，再听不进去的话就开始脑子里想别的东西了。但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做了一辈子基督徒的话他没长进，他每个礼拜天听到的时候脑子里在打仗，都打败仗。他开始的时候是 90% 世俗基督徒，他完了之后还是那 90%，他就没有针对神的话语做调整过。那弟兄姐妹，神是要祝福我们，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到他面前。耶稣照着他安息日的规矩，他走进会堂，他就要念圣经，拿起圣经来，他就读到以赛亚的书。在这一段经，就是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因为这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一件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记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耶稣到那里他讲了些什么，那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有点说一个定义性的一个 event， 一件事情。就根据这件事情你可以来明白说以后耶稣他所有的传道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了解。那耶稣一开始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的重要，他就说，他读圣经哈，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我是什么呢？受膏者。受膏者什么意思呢？弥赛亚，救主。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谁呢？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耶稣他来传福音的内容。耶稣告诉我们说，哦，神要我来传福音，神的灵在我的身上，他要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我们就问了说，那谁是贫穷的人？因为耶稣他没有说我传福音给所有的人，他说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贫穷人听了福音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哦，就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这个是一个福音，是好事情，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这是我们稍微有点旧约的背景。你旧约的背景你就知道喜年是怎么回事。在摩西的时代，神就给他们一个规定说，要建立的这个国家是一个有恩典的国家。每到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的那一年，第五十年是一个释放年，所有欠债的都免了，所有做奴隶的都可以恢复自由，一切的都 cancel 掉，完全恢复自由，完全恢，所以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释放的年啊。说神的恩典来到了，白白的恩典临到你们身上，神悦纳人，不管你是怎么个情况，神都悦纳你。而且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人，这个受膏者来的时候，他最主要一件事情，让你得释放，让你得自由。这是耶稣说他来工作的重点，就是释放这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贫穷人这件事情，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就是因为耶稣他说他来是向贫穷人传福音，那我是不是贫穷人？我们看到这个穷人的话，很自然的会想到啊，他穷人，他没钱，是一个经济上贫穷的人。但是他这个字他倒不是完全是指，他有这个意思，他并非完全指这个意思。你看后面的那个经文跟后来发生的事情，就知道耶稣他指的贫穷人是谁了。耶稣他后来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读到那一段，耶稣讲到说有个叫做撒勒法的寡妇，那这是一个希顿人，不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叙利亚的乃曼得到了医治，叙利亚不是以色列人，就这两个非以色列人。然后后来你看耶稣他又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害病的，还有妇女彼得的岳母，用这些人来告诉我们说谁是贫穷的人。然后为什么非以色列人是贫穷的人？为什么被鬼附的、害病的跟妇女是贫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贫穷的人是指因为种族、性别、教育、家族、宗教、职业、财富等方面的不足，以至于在社会上地位很低，遭人排斥的人，这些都算是贫穷的人。就是因为他不是以色列人被别人看不起，或者就是因为说他是女的被人家看不起，就是因为他教育不够，因为他不是法利赛人，或者他你看甚至那个职业收税的撒该税吏长有钱的不得了，他也算是个贫穷人，因为他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地位很低被人排斥的人。那贫穷的人他们心里谦卑，感到自己需要神的帮助，那耶稣来是要向那些自感贫穷的人传福音，是内心当中觉得说我有这个需要，我不是那种地位很高高高在上 内心非常满足的人，我需要上帝的帮助。耶稣说，我是来向那些人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开始讲八福的第一句话，他就是说到贫穷的人。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中文翻成那个虚心，他原文就是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讲的是我们内心的状况，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谦卑下来，说神啊，我是一个可怜人，我需要天父的帮助。耶稣说，我是来向这种人传福音。你再来看耶稣讲的这句话的那个原文，原文它是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这个经文是这样子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最老的那个英文版本的 King James Version 它就翻成谦卑 meek， 新一点的版本就翻成 poor 贫穷，但是是一样的意思。那你就了解说啊，讲的是我们心理状态，原来这个贫穷不光只是说没钱，而是说心里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说天父我需要你，天父我是一个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那耶稣说，我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后来说，那些有钱的人上天堂是何等那个财主，有钱人上天堂何等的难，就是很多时候人因为他有了钱了，有了经济，有了地位，有了些东西，他心内心就骄傲起来，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不需要神，他福音听不进去。那你看我们这个教会主要接触到是各位很多的同学，你无论你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你已经是博士后，你在做 research， 我们教会很多这样子的同学们。我是这样子想的啊，虽然从一个牧师，从一个建造教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是非常非常的盼望说，大家都毕业都不要走了，都留下来。我们几十年来都是看你们来看你们走，心里很难过的，然后教会好像总是人来人往。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给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个服事。正当你们还在求学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这么伟大的时候，你们的心总是向神开放的。当福音传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听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内心贫穷的人，谦卑的人，你还没有自满。可是有一天当你拿到你的学位之后，当人家用比较高的 title 来称呼你之后，再过几年你回来就变了一个样子。如果你已经在那种状况的时候，人家怎么向你传福音你就听不进去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你骄傲起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但是如果你的心向神是开放的，是愿意听进去的，你是一个贫穷的人，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耶稣所说的。那耶稣讲到说他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说我来了主要的一件工作，耶稣讲的这整个的话，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释放。在那个原文的话，这三句话里面有两句是同一个字，我们所说的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跟后来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原文是同一个字，他的意思也就是释放，放开来让他走，是这个意思。耶稣来是要释放，让这些受捆绑的人得释放，但是他的意思还远不止于此。到了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记载到说有个瘫子，然后他的朋友从屋顶上开了一个洞把他坠下来，然后耶稣就医治那个瘫子。医治的时候耶稣就对瘫子说，就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免了。那个赦免跟前面那个释放同一个字，这个释放 可以翻译成赦免。不久之前我跟人这边聊天，了解到一个字的用法，就这边聊聊聊，就聊到说欠的钱，欠债，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这个欠债什么什么什么，就说他们这些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你如果做这个做这个到最后，你如果这样子达到这些条件的话， Your loan will be forgiven， 就是免掉了，不欠了啊。原来是你这好的英文的话说这个免债是说 forgive， forgive the loan， forgive the debt， 免债了，用的是赦免，一样的意思。那这个罪也是被赦免。还有一次是耶稣他叫那个拉撒路那个死人复活的时候，最后就说把他解开来叫他走，那也是一样的字。就耶稣来是让人得自由的，让人得赦免的，罪得赦免，然后受压制的得自由。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身上是常常不太自由的，有时候我们是一道绳子绑着，有的时候两道绳子，世界上很多事情绑着我们，总叫我们不得自由。我因为做牧师的缘故见了不少人，年轻的、年纪大的、老的、小的都见过。看到有些人他神经失常，年纪挺大的，比我的人生更丰富，这些都讲得过去。为什么真理会使你得自由？可是耶稣的话不会错的，他说真理来就是使你得自由，是一种释放，一种心灵捆绑的释放。就我们因为我们的偏见，我们一些世俗的观念，我们重重的被绑住了。可是神的真理一来的时候，我们看明白啊，原来人生是这样子的，神的爱是何等的广大，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幸福的生活，突然之间就自由了。就好多当初是抓着不肯放的东西，觉得没有了我活不下去的东西，突然可以放了，人的他心就得到自由。那耶稣他来的目的是要人得自由。下面我请大家看一段这个圣经，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耶稣在拿撒勒讲到他自己的家乡讲到的时候，有三次的转折。第一次他就读完了这段圣经第二十节，请大家看看你的圣经第二十节，他读完了那段的经文，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段经文之后呢，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执事就是管理员，管堂的，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这是会堂的人第一次的反应，就耶稣的话抓住他们的心了，突然就 get their attention， 哇，这个人讲话有权柄，瞪着他看，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这是第一次，第一次转折。然后21节，耶稣就开始第二次讲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哇，弥赛亚来了，救主来了，就是现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就是耶稣指的是他自己了，受膏者来到你们当中了。那众人第二次反应，第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吸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多好呀，讲得真好呀，感谢神，这讲得怎么这么好，诶，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对呀，对呀，我的孩子还从小跟他在一起玩的，就是我们拿撒勒人呢。哎呀，我们拿撒勒出这么好的，太好了。这是第二次，大家听到说赞美他口中的恩言，又很欣慰的那种态度，说：“哎呀，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但是第三次，耶稣在讲话的时候，整个事情就变了。第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就说你治别人也要治自己，对其他的人好也要对自己家乡人好啊！你要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让我们拿撒勒人也得点好处。二十四节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这是耶稣说，其实呢，我是拿撒勒人，可是有话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了，就说你们其实会拒绝我。接着第25节开始，耶稣用了两个历史上的人物来证实他所说的话，来解释，另一方面也是解释说谁是真正的贫穷的人，不是拿撒勒人。25节耶稣讲第一个例子，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这是一位先知，很有能力的，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呢并没有奉差，表示说这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神差他，神没有差他往他们以色列人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这是外邦人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结果使那个寡妇有吃的。照圣经列王记的那个话，就是他的这些里面的那些面粉跟油都不会减少。好，那第二个例子，27节换了一个先知，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可是内中除了叙利亚国另外一个国家，不是以色列人，叙利亚国乃曼，他是一个军队的元帅，除了这个外邦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得洁净的。而耶稣就告诉他们了，因为这些人他们以为说他们家乡人可以得到一些特别的优惠，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其实呢，像这些外邦人当初都得到神的恩典，神差遣我来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管他是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那些心向神开放的人，他们就可以得到，不光只是你们这些拿撒勒人可以得到。那你看这个转变，这转变也太大了。28节，会堂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杀他，要把他给推下去，要他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到底耶稣讲了些什么？不是前几分钟才称赞他吗？怎么这几句话一说之后，他们就怒气满胸，甚至说光是骂几句还不行，还要把他带到山上，把他推下去，要他死。三次的转折，一开始大家定睛看他，接着就大家称赞他，到最后却想要杀死他。那各位听众，你们对耶稣会不会有类似的反应？一开始你很 pay attention， 后来觉得说的挺好的，称赞，但是最后你却觉得非常的不受用，要把他撵出去，不但如此，最好没有耶稣，想把他推下去杀死他。只不过到最后耶稣说了一段的实话，因为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我对你们说实话，因为这一段实话使得他们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以为我们拿撒勒人中间出了你这个先知，我们应该得到特别的好处，你们来到耶稣面前说，来到主耶稣面前，我应该得到特别的恩典，结果耶稣却说了一段话，说那些你们以为是不好的人，外邦人，贫穷的人，结果他们反而得到神的恩典，因为这些人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不是说凭着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得到好处。这话一说，这些人马上就反耶稣，要他死。不管怎么样，他们对耶稣有反应，他们有反应，不管是看耶稣也好，称赞耶稣也好，甚至想要杀耶稣也好，他们是有反应的人。那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反应。我想稍微来解释一下拿撒勒人这边的这些情况。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想到这么一个字眼，我把拿撒勒人这种情况叫做家乡人情节，家乡人情节 Hometown People Mentality。 什么是家乡人情结呢？那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家乡人情结，看你身上有没有家乡人情结啊。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情况就是熟悉，就是特别的熟悉。家乡人认为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更了解这个传道人，更了解耶稣。哎呀，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别人不知道，我们还能不知道吗？我们是家乡人，特别的熟悉，他们有这种熟悉感。第二，他们觉得有特权。我们自己人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拿撒勒人。家乡人觉得他们应该享有一些好处。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也当行在你自己家里啊。觉得应该有这样子。然后家乡人最后是拒绝。家乡人不接纳自己人做先知。耶稣很诚实的跟他们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叫做家乡人情结。为什么拿撒勒人拒绝耶稣？你看，你听我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常常跟大家说，甚至有时候很抱歉，好像说的有点不太客气，说你们老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你们是家乡人，你们比别人觉得说我更熟悉基督教，我更熟悉这间教会。你是家乡人，这间教会一开始时候什么我都知道，你们是家乡人，然后这些我都听过了，这些我都会了，然后你觉得你应该有点特权，我来这边很久了，应该特别得到尊重。但是一旦你得不到这些的时候，一旦你的熟悉跟你的特权没有实现的时候，通常你就是拒绝，你是个拿撒勒人，你会不满，然后你会拒绝。当我这边跟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你打开你的心接受救主，你就得救了，不是靠着你接受过什么敬礼，也不是靠着你在教会混了多久，也不是靠着你多少年资，这些都不管用，在神面前不管用的时候，你们就想把那个先知把他从山上推下去。家乡人情结，因为觉得说我的这些年资管用的，我这么熟教会这一套能不管用吗？可是耶稣就说，我跟你们说实话，这些东西不管用，真不管用。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中间有拿撒勒人，这是耶稣他所爱的，但是他们最后拒绝了耶稣，把他赶到山上。其实耶稣他非常的心爱他自己的家乡人。最后我跟大家看这一段很难解的一句话，时间差不多了，就是第三十节，怎么会这样？明明现在是有一群 mob， 一群暴徒把耶稣推到了山上去，然后明明说到山崖那里要把他推下去，结果紧接着就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也不是说他逃走了干嘛，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些暴徒要杀人了，要把他推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晓得是因为耶稣他有赦人的威力，还是那时候他怎么看了他们众人一眼，或者怎么样，突然之间这些暴徒不敢动他了，让他就从他们中间穿过去，也不是逃走，就是这样直直的就走过去，毫发无伤就离开了他们，发生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出来传道一开始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他本来是要死的人，但是却从他们中间很从容的直行过去。大家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说，在耶稣最后结束的时候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已经是死的人了，但是却从那死亡当中直行出去，毫发无伤。怎么说呢？当耶稣的门徒还有那些女的去找 被钉死的耶稣的时候，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耶稣死了，从死亡当中执行出去，复活了。跟他开始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耶稣是从死亡当中出来的人，也让那些信他的人能够得到生命，有个复活的生命。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最后的时候就考虑几件事情。第一个，选择一下，要做贫穷人还是做家乡人，两种人。这一段圣经跟我们看到说有两种人，一种是贫穷人，一种是家乡人。耶稣说，我来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那个家乡人却拒绝了他。那你在耶稣面前，你要做贫穷人还是做家乡人？你做个选择。那第二个，要释放还是要捆绑？耶稣说，我来了是要使你们得释放，使你们得赦免，从最终赦免你们，从生活的捆绑当中释放你们。我来了就是要，就不为别的，真的是就是为了释放。这是主耶稣他来的目的，让我们生活得自由。我要继续被捆绑下去呢，还是要靠着耶稣得到释放，也是一个选择。第三个，要耶稣还是要宗教？这些拿撒勒人，以色列人在会堂里的，他们有宗教，但是他们不要耶稣。那现在诸位在座的你，你是要耶稣呢，还是要宗教？要耶稣可以得生命，可以得自由，他是救主，他是神。可是宗教是死的，没有用的。拿撒勒人有宗教，但是他们不要耶稣。那这是这段经文耶稣给我们所看到的，他是谁，以及他要怎么样把神的恩典来带给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悟道的朋友，我结束的时候简单的跟你分享一下怎么样可以得救。三个简单的步骤，只要你发自于诚心，你今天这个时候就可以得救。首先就是用谦卑的心来承认耶稣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以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照圣经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二就是相信，相信耶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为了爱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这样子的相信，你要耶稣，这样就能够使你因为信耶稣而罪得赦免，被神称义。照圣经所说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第三就是 confess， 是一种宣告，一种承认性的宣告。你借着祷告来宣告，我已经信耶稣了，我祷告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来，也祷告也借着敬礼，也是一种宣告，公开的宣告，说我受敬了，我真的信耶稣了，所以我不怕人家看到。你借着这种实际的动作跟祷告来宣布，让别人都知道说你已经信耶稣了。只要发出诚心，各位朋友，这样子的步骤就能够拯救我们。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用无比的爱心来到人间向我们传福音，你让那些贫穷的人在你眼前蒙福，使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天父，我们也看到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像那些骄傲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现出来。向天父来恳求，让我们中间许多凭着诚心到你面前的人，能够这个时候 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献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我们一起站立，用诗歌第305首来回应今天的信息。305首，我们一起站立。